开圣经，让生命改变。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。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各位，祝您平安。今天我们看这七部四圣经当中的最后一部，这也是我们九月导读当中的最后一本书，最后一次课程，智慧篇。智慧篇将它托名为撒罗满的智慧，所以传统上我们都认为撒罗满是本书的作者，但是真正的作者是谁，我们不得而知。这本书的原文是希腊文，书中引用了许多公元前第一世纪的希腊辩论法来论证，由此啊，我们可以推断作者呀，应该是一位非常熟识希腊文及其风俗习惯的人，同时呢，也是一个对这旧约有着非常好的认识的人。所以今日的学者们大多认为作者啊，应该是一个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诗人或者是宣讲家，于公元前50年完成了这部旧约中的最后一部书。那他的主要目的呢，就是为了建树团体信仰，安慰住在埃及的犹太人，劝勉他们在困难的时局之下仍要坚持对天主的忠诚，切勿抛弃他们的法律，他们自己的信仰而朝拜偶像。所以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，该以天主的救援作为他们自己这个民族的慰藉。那从看他的时代背景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呢不时地指出在埃及所发生的灾祸，比方说14章22至30节，以及啊迫害犹太人的一些事情，11章5至19节，12章23至27节，并有不少的犹太人因此而背弃自己的宗教，2章10至20节，3章10至13节，5章1至14节。所以这表示出公元前一世纪那个时候的侨居在外地的这些犹太人，他们的信仰应该是受到了很大的迫害。我看他整体的一个大纲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前后两篇，前篇1至9章阐述智慧的重要性质和效能，以及世人特别是以色列人应该对智慧有什么态度。后一部分也就是后篇，然后10至19章说以色列人的圣祖们，他们历来通过他们的历史来证明智慧的伟大，成就智慧对人类的我们说益处等等。所以智慧篇里边的一些神学思想那就出来了。第一，他论到了天主，他让帮助了解天主创世造人的计划，天主创世的秩序指引着人的行为和伦理道德，万物都有其作用和限制，所有的行为都有后果，道德上的行善或者作恶也皆有其赏罚。天主同时又是时间的主宰，我们从历史以色列的历史观，我们说一点点要朝向未来，天主总会在适当的时刻介入，因此以色列人从未绝望，人类永怀希望。然后天主借创造启示人，你看大自然的美丽规律教导我们认识天主，使我们对我们的经验有信心。天主借法律先知和历史事件让我们认识他，但必须借着智慧才能发现其中的秩序和意义。好，这是第一点论到天主。然后第二点他论到智慧，又是一个人格化的智慧启示天主的奥秘。智慧被描绘成一个女人，人格化邀请我们来啊，借着朝拜和遵守法律来寻找他，寻找智慧。这个人格化的智慧从起初已站在天主的身边，并被派遣进入世界与人共处，9章9至11节。从此 人可以借智慧这真实的人物与天主沟通啊，由此明白天主对世界的计划。所以智慧篇的给我们的讯息，那就指出犹太人散居埃及是暂时的，他们不会永远在异乡生活。智慧篇凸显了若望福音的序言，若望福音的序言一章的一至二节，起初已有圣言，圣言与我们同在，圣言就是天主。智慧可比作若望福音当中这个圣言，智慧与天主同在，智慧与天主一同造事。智慧篇的六章至九章你去看。而智慧篇以人格化的智慧为创造者，称智慧为造万物的祭师，七章的二十一节，这信息指向创造者耶稣基督，是所有存在物的创造者。智慧篇内所讲论的天主打破了国家种族的观念，将创世纪中神与人及万物间的事迹以咏史诗的形式叙述出来。作者指出，天主是不死不灭的，而人是按他的肖像来造成的，所以人应该分享天主的不死不灭性，但事实上人却失落了这份恩典。你去看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。所以这个信息啊，指出啊，人只有具备圣德才能进入天主原有的计划当中，而这计划是天主早就为人准备好的。三章的一至四节，至于一人受苦甚至死亡，只是一种暂时的试探，是一个进化的过程。最后，天主的恩泽与仁慈必归于他所选拔的人。好，所以亲爱的各位，在这个课程的最后，我们来一块儿来追求智慧篇所要我们追求的智慧，强调智慧是人类生活的指南，因为人能从智慧中明白天主对世界的计划。所以让我们学着与天主挂钩有关系，那就是充满天主的智慧，也让我们能够去将我们这份信仰活到底，最终在现世这个过程之后，能与天主永远在一起，享受他为我们准备的那份恩德与仁慈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